同知道 Metro Town 其中一種 condo 十八樓私座嗰位婦女，佢姓乜名乜，佢發生咗啲咩事？但係神卻係選擇咁樣一位嘅婦女 Hannah 嚟到展開佢喺以色列歷史上面嘅一番新嘅同埋大嘅作為。Point 留咗喺度，唔好意思，唔該。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里面场景的变动是跟两方面息息相关，第一是人物之间的互动，第二是哈拿所经历的转变。在这一章里面一共有两个地点，一个是谁？一个是哈拿一家的所在地拉玛，另一个是耶和华的会幕所在地示罗。哈拿一家、哈拿的家和示罗的会幕呢，有个共通点的，就是两者都是哈拿被丈夫的另一名妻子比尼拿所欺负的地方。但示罗有点不同，示罗对哈拿多一种意义的，在这里他的命运转变了。还有呢，这里也都是日后他要送他的孩子撒母耳去到长期逗留和他两地分隔的地方。我们再重温一下事情的经过先。以利加拿有两个妻子，一个是谁？一个是无儿无女的哈拿，而另一个是有所出的比尼拿。他们整家人每年都会去示罗的会幕向神献祭。我今年在示罗，我们见到哈拿所在的位置的转变是一直推动着剧情的发展的。在神的圣所外面，在朝圣者可以聚集、可以庆祝、可以用餐的地方，在这个节日气氛当中，本应期待是会怎样？整家人乐也融融的嘛。我们上个月先过完两个节日，是不是？一个是中秋节，一个是 Thanksgiving， 是不是？你期待那天大家和諧的嘛，有什麼不對的話，你不會那天在那裡拿出來吵的嘛，是不是？本來應該在這個節日氣氛當中，大家期待的一家樂也融融，向神感恩。但所發生的卻是比尼拿和哈拿的衝突。哈拿不育，但受到丈夫寵愛。比尼拿呢，虽然为丈夫生个细路，但系咧佢屋企嘅地位唔够哈拿嚟，因而产生妒忌。啊，佢唔单止屋企，佢仲喺公众地方当众刺激哈拿。你系哈拿会点啊？翻到嚟教会应该感恩噶嘛，系咪开心喜乐噶嘛？但如果咧你每次翻嚟俾人质嘅话，我唔会啦，弟兄姊妹，我哋啲弟兄姊妹，你都唔想入嚟啦，系咪？我哋弟兄姊妹會嘅 ，OK， 講多次先，好和諧咯。嗱，對哈拿嚟講，神嘅聖所所代表嘅唔係感恩，唔係喜樂啊，而係一個讓佢更加自卑同埋失落嘅場所。而喺嗰度無兒無女嘅佢，更加感到係我乜都唔係，我係乜嘢嘢？注意一下。在古代父系社会的体制当中，没有男女平等的。女性的责任是什么？不是出去上班，而是生儿育女。这个也是他们能够取悦丈夫和家族的方法。这点不难明白，虽然今天的体制不是这样，是吧？看电视剧都看过了，七出之条，是吧？其中一樣嘢係咩？古裝片啊，唔使唔係古裝咁清朝嗰啲片啊嘛。七出之條，其中一條係咩？無子，啱唔啱？哈拿就係做唔到呢點。喺社會同埋家族嘅角度嚟講，呢個係佢嘅錯，問題喺佢身上，而唔會去怪責丈夫噶，冇得去 check 下噶，冇得去個 medical check up 噶，有得 medical check up 都冇用噶，因為以利加拿肯定有得生噶，生到噶佢，生咗噶啦，係咪啊？你聽到啦？佢喺佢嘅社會同埋哈拿喺社會上面同埋家族嘅地位係低嘅，而喺屋企 喂，本来地位应该都是低的，她只不过因为丈夫疼爱她，她才可以站得住脚，有钉企。喂，丈夫不介意啫，是吧？但是最初一开头你看看，以你加拿大家族来，她五代，是吧？她讲了五代的 generation 在这里，不只是她的，还有什么姨妈姑姐、叔伯兄弟，你大家族你知道的，很烦，很多事情说的。丈夫不介意啫，啲姨妈姑姐点睇 Hannah？ 会点睇低佢？喺示罗嘅献祭当中，对 Hannah 嚟讲，并唔系过节，唔系庆祝咁简单，因为佢生唔出，佢每年喺示罗都会经历一次尴尬嘅场面。献祭过后啦，成家人享用祭物，好似点啊？还嘅祠堂啊，太公分猪肉啊，佢哋唔食猪肉噶，猪系不洁嘅以色列文化里边。OK， 太公分猪肉啊，比如啫吓，将祭品切开啦，按你点分啊？按你系按人头分嘅，比你拿嗰边生得多，按你分到嘅应该是最多的祭物。Simple math， 啱吗？嗱，呢个亦都系比你拿生养众多，得到祝福的明证。但是呢，丈夫痛爱 Hannah， 所以俾佢一份，一份咩啊？呢、这个唔系普通一份，头先新译本你点解叫一份？吓、和合本睇住啦，双份 ，OK，double，OK，、okay? okay? 你睇啲英文翻译本系一大份，啊、我哋唔难好明，唔难明噶。你夾夾只雞嚟啦嘅時候咧，人哋夾只雞髀俾你，係咪啊？嗰個係一大份嚟噶嚇，嗰只雞髀係嘛？丈夫痛愛 Hannah， 所以俾佢一大份。哇！呢個份量明顯係同 Hannah 一個人應該得到嘅份量係唔對稱，而呢個亦都係俾你拿妒忌 Hannah 嘅原因之一。嗱，經文係冇明確指出。喂，哈娜同比尼娜边个首先入门？但一般嚟讲都认为哈娜系大个位，其中两个原因：一，经文系首先顺序提到哈娜，先提到比尼娜；第二咧，呢一家人嘅情况系好符合我哋所认知、所知道某啲一夫多妻社会里面，因为原配不育。所以丈夫会娶多一个的情况。看到这里好像看戏一样，吃花生，我们看到两位太太争风呷醋，家庭纠纷，你第一个反应大概会是说最衰过个谁啊？个衰佬咯，以利加拿咯，是吧？他做了什么？花生、好色、包二奶，还带回家添。小心啲，嗱，我哋唔能够以现代一夫一妻制嘅角度去到探讨呢个问题。澄清一样嘢先，我唔系喺度为一夫多妻辩护。你咪翻嚟，今日翻嚟教会听咩啊？一夫多妻死得啦，唔得嘅，你都犯法加拿大重婚。嗱，亦都唔系鼓吹一夫多妻 ，OK？在圣经科里面，我时常提醒同学，圣经研究是一种跨时代、跨文化的探索。在古代以色列就是这样的，一夫多妻来的。你和我应该不会觉得奇怪的。为什么？100年前，华人社会就是这样，是不是？做个简单的调查，你不需要举手。在座各位，边个够胆讲你祖宗十八代之内的祖先是没有多过一个老婆？你让我举手，我不敢讲。Okay？ 有些米都会娶多个的，古代不是古代，即是100年前。固然丈夫想娶一个多一个年轻的太太，或者屋企里面多一个帮手，是原因之一。但是有很多 更加实际的理由，在某些情况之下去娶多一个女子。而这个做法对丈夫和无所出的原配都是有必要的。给我一点时间讲这件事，如果不是的话，我们会用有色眼镜看这段经文。首先，丈夫和原配都需要有产业继承人的保障。如果丈夫有一天去世了，男人古代主要劳动力，早死一点，丈夫有一天去世，以防的细路就会继承产业。这个寡妇原配呢，她仍然可以在家居住，为什么？她大妈来的嘛，是不是？她仍然是备受尊重。但如果无子继承的话，那就惨了。家族的其他亲戚可能要求妇人去到进行利未婚。为什么无啦啦抛个词语来的？古代以色列是很多词语的。什么叫利未婚？即是死者的兄弟又或者亲戚去到娶这位寡妇，然后生细路。这一点你不应该觉得奇怪。你圣经有旧约圣经有例子的，哪里？创世纪38章，是吧？犹大，即是雅各的仔犹大，十二支派其中一个。犹大的仔死了之后，犹大就这样为他玛安排。我创世纪38章你不是很熟悉，你一个你一定知道路德记，是吗？路德记发生什么事？路德的奶奶拿俄米就希望远房亲戚波亚斯去到娶路德。名义上生出来的第一个仔会是死者的产业继承人，实际上呢，他真正的阿爸是谁？孩子成人掌控家之前，实际上掌控家业的是谁？是孩子的生父，是吗？整份身家败了都可以，对不对？而这位新任的丈夫亦都可以将娶兄弟或者亲戚的寡妇作为一种不必要甚至乎强迫的义务。任务达成了，不一定有必要再去理这位太太，之前是我大嫂，现在要做我老婆，我之前做我大嫂觉得对我不是很好，我被逼的，我爸逼我的，是不是？生了之后不要理她，是不是？所以有机会这位太太在家的地位仍然是低。不是个个好像老德那么好彩，找到波亚斯的，是不是？找到个情况反而有点像什么？刚才讲过创世纪38章，犹大的第二个仔根本是不想跟他玛生小孩。而两个仔相继死了之后，犹大都看他玛为黑死他两个仔的汤猪炖，而不愿意将第三个仔给他。如果情况是这样，这个再嫁的寡妇的结果就好像他玛一样，被迫返回娘家，返了去都不是好过的，在娘家都是一样的，她会被看作为生不出的女人而被赶回来，所以地位低落。面对这样的可能性，生不出的妇人因此会退而求其次，会容许甚至乎要求丈夫去到娶多一个。好熟啊，有例子啊，边度啊？有啲似亚伯拉罕嘅太太撒来咁咯，系咪啊？系佢主动要求亚伯拉罕同自己嘅婢女下格去到生细路。嗱，当然啦，你又谂下啦，屋企多咗个女人，系咪啊？原配亦都面对一个问题，就佢要面对新嚟嘅太太同埋佢生出嚟嘅细路，后果系点呢？就真系各有千秋啦。雅各嘅两位太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嗰个雅各，雅各两位太太边个啊？一个利亚，一个拉结啦。佢哋做咩啊？佢哋唔系进行军备竞赛，佢哋进行生仔竞赛，系咪啊？睇下边个生得多，自己生唔到嘅唔紧要，攞我个妹仔嚟就搭档啊！佢哋两亚各嘅两位太太利亚同拉结互相竞争生细路， 他们都各自将自己的婢女给了雅各。婢女怀孕之后呢，利亚和拉结都很开心，因为婢女为自己争赢了一步，现在赢了对方一个马位。但夏甲呢不同，生了二十马来之后呢，撒来就看不，撒来就看不过眼了，最后呢仔乸都不要，赶走两母子。至于以尼加拿一家呢，我们看到情况是不理想的。尽管比尼拿生了小孩了，解决了一家人在未来一些难题了，现在呢以尼加拿有仔送终了，哈拿将来有一定的保障了，但是比尼拿却为哈拿每日的生活带来压力。以尼加拿娶了比尼拿之后，哈拿会不会地位不保的呢？喂，尤其是以尼加拿可以选择去痛爱新入门那位，是不是？特别呢是比尼拿生了这么多之后，是不是？比尼拿生得越多，哈拿的地位会变得越来越低，而比尼拿有更大理由是不将哈拿放在眼内。因此比尼拿入门是会为哈拿带来担忧，而事实上某些担忧真的变成事实，次入门的比尼拿真的去对付哈拿。讲到这里你又可以看电视剧，这样电视剧会怎样？非奸，不是中那个就是奸的了嘛，是不是？一出来知道他是奸角来的嘛，是不是？不用看头戏了，看听主题曲你都知道，看他的样子，是不是？奸角哪位？你肯定说过是比尼拿，是不是？哇，比尼拿好过分喎，咁样对大婆嘅，系咪啊？生个细路就可以咁对付哈拿嘅咩？嗱，小心啲啊，代入去谂下啦。我哋唔可以太过分去怪责比尼拿。嗱，尽管比尼拿为以利加拿生咗好多个细路，但哈拿，但以利加拿咧却痛爱哈拿多过佢。献祭用餐的时候，比尼拿和他的孩子只是得到应得那一份，不多也不少。但哈拿呢却得到大大份，即鸡髀是给他。这个有点像雅各，刚才讲过雅各，阿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个雅各他喜欢一直无所出，最后只是生了两个的拉结，多过生了六个男丁的利亚。在以利加拿眼中，比尼拿的功用是什么？他就是生殖机器，是吗？对家族留后没有贡献的哈拿仍然是丈夫的掌上明珠来的，得到不平等的爱。想想你很努力上班，很有效率，很 efficient， 很有成就，很有成果，不要说成就，成果和成就两件事，成就是人家看到，成果呢是你自己知道。但是讲到升职加人工的时候，给的是谁？给那个不是你，是给那个跟老板很 friend 的，跟高层很 friend 的，但是讲多个做的大懒精擦鞋精。喂，你都不锯了，是不是？没有地位，没有背景，你所做的一切都只会被视为廉价。那位有地位呢，求其讲一句哩哩啦啦，都会大被受赞赏。现在明多明白，明白一些比尼拿的处境和比尼拿的心情。亦都因为这样，比尼拿亦都捉紧机会在很多人面前讽刺哈拿。很简单的，他祷告的时候这样讲得的了，我示范一次给你看。感谢赞美耶和华，咁祝福我，俾我咁多细路。隔篱嗰个咧，冇喎，系咪啊？有冇听？有冇听过人讲见证嗰阵咧？讲即系我哋会为某啲人得到点样得到神嘅祝福，好感恩啊！我喺神财，我喺财物上面，嗰个人被神丰富供应，生活美好啊，成为人生胜利组。但系咧？他心灵空虚，你在台下面呢，你为那个人感到感谢主， 但是你发生什么事啊？失业啦，依家就嚟攞完啦，啊，揾咗成年都揾唔到工啦，一个 interview 都冇啦，睇唔到前途。你听嘅时候，你应该见证嘅时候，你心里面酸酸嘅。不如你等我心灵空虚下，系嘛？我荷包而家好空虚啊，我米缸而家都好空虚，系咪啊？或者更甚嘅，比你嗱可以咁讲噶，感谢神，你冇让我面目无光。人哋无论点好都好啦，啊，佢有咩都好咧，都比唔上你让我生养众多啊！虽然未遍满全地，不过生养众多呢，这个无比嘅福分。哇！喺人头涌涌嘅时代，谂下，全场嘅人都会亲眼睇得到比你叻拿嘅福分。仲有咧，隔篱嗰个哈娜个肚系几唔争气。好啦，嗱，讲咗咁耐，你都应该察觉得到咧。哈娜同比利拿并唔系喺旧约里面唯一一对因为妇人不育而丈夫有另一个女人为佢生细路，然后咧两位太太争风呷醋嘅例子。但喺文学上面，包括圣经文学里面咧，喺之前出现过相似的情景，现在又重新出现了。有个学名的，这个叫做典范场景，中文叫典范场景，英文呢简单一点 type scene。 刚刚提过创世纪已经有两个例子了，是不是年纪老迈但无所出的撒来主动将婢女夏甲给了亚伯拉罕生小孩，另一个呢利亚和拉结啦，是不是分别将自己的婢女给了雅各生细路。但是见到个 similarities 吗？啊，但是典范场景呢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相似的框框里面是会凸显出一些不同的地方来到吸引听众的注意和作出对比。哈娜虽然面对比尼拿的挑衅，喂，但是他跟撒来差别很大，他没有好像撒来那样恶意地对付夏甲，他没有对比尼拿作出恶意的反击，没有哈拿之反击，是吧？啊，不是玛莎之反击，是哈拿之反击。叙述表达出哈拿是一个人默默独自去承受，没有反击过，没有说要跟比尼拿争些什么东西。而之后我们见得到呢，哈娜想要一个男婴并不是要去赢比尼拿，丈夫不明白她自己生不出，不是一个正常的妇女，她都会很正常去问为什么会是我， Why me？ 我做错了些什么事应该得到这样的下场，我这么痛苦谁能够明白我。哈娜在这个应该感恩的节日真的待不下去了，她独自走到去没有人空荡荡的圣所门口，在那里痛哭的哈娜和外面欢喜快乐的群众的反差太大了。中秋节一家人去上月，我们这里没什么气氛，想想维园整个人上月很开心，你呢独自一个人站在棵树在那里哭，不 make sense， 对吗？哈娜就是这样，不单止是这样，会幕应该是通往神那里的地方，但是哈娜无论点求都好都得不到神的回应。哈娜的哀哭是整段文字最关键的转捩点，我们一起看看祷告，她祷告的内容通常我们说哈娜的祷告你最熟哪段？第二章哈娜之歌，是不是那个真的很重要？不过我们时常忽略的是什么？第一章里面哈娜的祷告，哈娜第一章怎么祷告？首先她呼唤神，她称神为万军之耶和华，相反他自己一个只一个 卑微的婢女，卑微的侍女，她很清楚在神的殿里面，神和她极大的高低之分，她清楚自己是求那方来的，而且是没什么资格，不是自己有什么好去的，求什么可以要神答应，掌权那个是神，神大可以不听。而哈拿自己除了自己可以在这里求之外，痛苦哀哭之外，他什么都做不到。而他希望神答应他的原因呢，我就必把他一生献给耶和华，不剃他的头。拗拗头了，我们是吗？什么叫不剃头啊？不是好咯，悭翻非法钱是吗？现在最便宜都15-16啦，是不是先？悭翻好多次喎，成世。什么来的不剃头？又注意一下旧约的传统，这个是民数记第六章的拿细意愿来的。以色列人可以将自己严谨的苦行的从正常生活状态之中分别出来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不可以饮酒，不可以吃和酒有关的，什么叫和酒有关的？葡萄、okay?超级市场1.99一磅减价，唔关你事 ，OK？ 唔可以跌，唔可以剃胡须，唔可以靠近尸体，唔可以剃头。嗱，而喺拿细二院通常只系维持一段时间，但系旧约里面就有两个成世人都系咁嘅例子，边两个啊？一个咧，诶，先听到啦，有读经啦自己吓。嗱，一个咧系神使者。吩咐参孙的阿妈要参孙这样做，而另一个呢是哈拿自己提出的，要他的孩子一世最少去做拿细二院其中一项被分别出来。孩子生出来以后呢，哈拿还说什么？会将撒母耳送到去会幕示罗的会幕去到侍奉。他说他要将他的孩子一生献给神，讲的时候不是很清楚的什么意思的，但撒母耳出世之后呢，他就很明确声称会将撒母耳送去示罗耶和华的会幕。稍微 forward 一下的画面，稍微跳到去最 后面比较后面的一幕，看看个结果先，后果先。好了，神回应哈拿了，撒母耳出世了，哈拿当然高兴了，但同一时间呢，因为他答应了神，他也都知道有一天他是会跟撒母耳分开。注意一下，哈拿却将撒母耳送去示罗的时间推迟了。刚才说什么一世？什么叫一世？从出世到开始，是不是？不是，不是一出世开始就放在示罗那边养大，而是怎样？等孩子断奶先啦，几岁啊？顶多差不多5岁左右啦，好吗？为什么会这样的？他不舍得，今次他真的经历过怀胎9月，孩子在他肚里面踢他的肚，他经历生孩子的剧痛，他第一次听到孩子的哭声，第一次去抱撒母耳，每日给他喂奶清洁，每晚起几次身哄他开心，他哭的时候安抚他。哈拿现在终于有作为母亲的经历了，这个千辛万苦求了这么久才求得到的孩子，他希望能够将他留在自己身边久一点，但是呢，这天终于来了。你可以想想他为什么不舍得，现在你的小孩中学毕业了，他不要出国读书了，他去多伦多读书，他入 UT，你送他机场或者送他多伦多，跟着你跟他分别的时候，你明知道你回到家之后可以看 WhatsApp 的，跟他见面谈， 你都会不舍得，是不是？更何况现在是只有几岁的孩子被送走，而每年哈拿去示罗嗰阵，才可以见佢一次。呢、这个咩啊？好似牛郎织女咁样样，不过是阿妈同个细路。但示罗咧嘅回望咧，对哈拿嘅意义都转变咗啦。本来呢个咩地方嚟？Rewind 一下好吗？本来呢个系佢每年会经历尴尬。比尼拿在众人面前奚落的地方，用餐的时候会被提醒他是没有细路的地方。之后呢，示罗是他向神哀哭哀求痛苦哀哭的地方，同时也是神被他的真诚恳切打动的地方。现在呢，这个是他的孩子撒母耳所居住所会长大的地方。他不同了，他现在不会怕去示罗了，而是期待一年一次去，不单止去那里向耶和华感恩，还有呢，这个是更加是一年一次他去看他的孩子撒母耳的时候。第二章十九节讲述了一件事，哈拿每年都会去为撒母耳做一件外袍，然后去示罗嗰阵去送俾佢，你会话我哋都会啦，系咪啊？吓就嚟 Black Friday 啦，系咪先啊？我哋买定一堆噶嘛，系咪先啊？跟住然后咧买大两个码吓，等个细路可以着多两年啊！我都系咁嘅吓，好唔同啊！这个每年一件嘅外袍系深深蕴含住哈拿嘅心意，一针一线，慈母手中线，温暖牌嚟嘅。知咩叫温暖牌嗬？自己手织噶吓。呢个系每年哈拿见到撒母耳嘅时候，可以俾哈拿可以俾撒母耳嘅礼物。想象一下，一针一线嘅时候，哈拿一定谂紧一样嘢。今次、下次去示罗嘅时候，撒母耳又会长高咗几高呢？虽然哈拿现在经历另一种难处，但现在他是感恩的。这个是之前在示罗的会幕前痛哭的他意想不到会成就的结果。回带一下，回来哈拿在神的圣所面前痛哭的祷告。求是很重要。撒母耳记上，这个有关王国和大卫王朝兴起的书卷，是以哈拿的叙述作开头，并不是偶然的。撒母耳记上的开头是承接住之前的士师记，还有承接住撒母耳记里面大卫王朝的兴起。但是撒母耳记上的开始的时候，却是以一个和政治和军事毫无瓜葛的家庭主妇的经历来做开头。哈拿的叙述和士师记的重要关联，就是求这个重点。在士师记里面，我们见得到有神，当神见得到以色列被迦南人压迫的时候，有两种反应。有时神兴起士师出手干预，但有时呢，喂，神知去了哪里，消失了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在士师记当中，神干预的时候，正是以色列懂得向神呼求的时候。而神静了的时候，亦正是以色列忘记了求的重要性的时候。求这个重点在撒母耳记继续的。大卫和扫罗的分别是什么？大卫为什么会成功？大卫懂得求，大卫懂得求神的重要性，凡事都向神求，神说他错的时候立刻跪下认错。 求这个重点在撒母耳记上开头亦都突显了出来，你看到这个中间转折点来的两个求，中间亦都是求，怎么求法啊？哈拿求什么？撒母耳这个士师，这位士师时期和王国时期的交接人物，这位之后按立了扫罗和大卫的先知，他的出生是求来的。注意一下，神本来是不让哈拿生小孩，不让她怀孕的。哪里说的？不是我说的，看回圣经。这个也不是第一章的叙述里面其中一个角色、对哈拿的主观意见。看你这么久生不出，当然是神给你生。不是啊，这个是叙述本身旁白两次重新交代的事实。一章五节到六节讲什么东西？耶和华却使哈拿不能生育，因为耶和华使哈拿不能怀孕。听吗？怕你不知道，怕你没有怀疑，提多一次给你知道。神并没有打算让哈拿有细路，会生个撒母耳出来的。撒母耳他应该不存在的。但是哈拿在神面前以最卑微、最坦诚、不顾一切的态度向神呼求，他求的时候也都不敢去想象神真的会给他，他也都明白自己是没有什么资格去求，即使神决定不给他，怎求都好都没有办法，但是他仍然不放弃去求。没错，神可以阻挡事情发生，但即使神阻拦又好，不给他都好，在他仍然有一口气之下，这一刻的他仍然他会是力竭声嘶地去求，除非一件事，神让他不能够再求，这样才没得说。否则再忍不住的他仍然是会将心底话向神坦白。知道吗？哈拿的祷告是执着固执、顽固、顽固、stubborn 的。但最后呢，神却被他的坚持和坦诚动摇了，让他怀孕生了个撒母耳出来，而且大大使用和祝福他的细路。哈拿渴望要做是改变现状，他不能够接受他永远不能够生，神不让他生这类的答案，他不能够要阿 Q 精神去到扭曲自己，去到欺骗自己心底面所想。这个跟我们今天认为正确的做法，时常不加思索地抛出来的属灵工程式、公式、formula 很不同。我们说什么？既然我们知道、想到神的心意是怎么样，下一步怎么样？顺从。不要再疑惑了，不要再问为什么神容许这些事发生了，不要再投诉了，顺服。将不好的都正面地想。我们很容易很熟灵地说话的，尤其对其他人说的时候。为什么？痛的那个不是自己吗？哈拿并不符合我们在潜移默化之下所定下来的熟灵标准。我们怕去反驳其他人这样的劝告，更甚我们怕向其他人甚至神讲出我们真正但是违反这些属灵标准的感受。哈拿不是这样，他是坦荡荡不加插巧扭反复的属灵用语，他毫无掩饰，甚至乎你说他疯癫失控地向神求告。他不会再沉默下去，不会将自己压制下去、压抑下去。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被逼到走投无路，他真的顶不顺。而更重要， 在这一刻他的说话对象就只有神，而不是其他听到他说话的人。有时我们祷告是向其他人讲多过向神讲。哈娜的祷告不是要给他坐在他旁边那位小组的组员去到听，他在望我呼喊的时候，他的用语也不会好听到哪里，他更加不会用扭曲的砌词转弯抹角，从头到尾将整件事讲故事这样向神交代，好像讲好像 对坐在旁边的人交代多过向神呼喊，这一切通通都没有。如果不是的话，他的哀号就不会连见惯人见惯节日场面的以利都误以为祷告的他是在那里喝醉酒在那里发发癫。神要听的并不是流畅美妙的语言，而是发自内心深处所向他倾出的坦诚的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是有所压抑，需要符合某些标准某些信条。如果这些跟我们真正的感受不同的时候，不能够共存有所冲突的时候，一个所会出现的情况就是我们就连向神讲都未必敢讲。但其实我们想些什么，即使在祷告里面不讲出来，甚至乎大胆点你不去祈祷，神是知道一清二楚，是呃不到神。当然我们的神并不是好像民间宗教这样所期待的这样是有求必应的，不是那个神灵听你，而是反而是什么，是我们要去听从他，主权永远是在他那里。即使我们好像哈拿这样去求，或者更加过分被你掠埋地拐我点床点席都好，神仍然是可以选择不去答应。但是我们和神的关系并不单止是限于我们去求他答不答应，又或者我们有没有求中他想要那一点那么简单。神所重视的不只是这样，他珍视的是我们对他的心，他是不是我们唯一的倚靠对象，我们有没有倾出我们的心渴求神在我们患难困苦当中会看我们一眼，即使我们所求的不一定是神所想的那一点，但同样他重视我们对他的坦诚，同埋我哋对佢倾出我哋嘅真心同埋真意。我哋一齐祈祷。亲爱嘅主耶稣，因住你喺十字架上面嘅牺牲，我哋能够走到你面前，奉你嘅名向你祷告。主啊，当我哋走到你面前嘅时候，我哋失落，我哋迷茫，我哋唔知点向你祈求嘅时候，求你提醒我哋，你就系我们唯一的依靠。在我们向你祈求的时候，求你保守我们是吐出我们的心，我们是以发自内心最深处的说话，真心坦诚坦荡荡来到走到你面前，完全俯伏在你的脚下。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